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的龚正成，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余昌恩博士来跟我们讲解从了解自己的头脑到活出健康的人生。那待会儿我会介绍余昌恩博士。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余博士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我们的服务的宗旨还有我们服务的内容。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目前我们正在申请安宁疗护的执照当中，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在协助全美国华人癌症以及其他重症的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来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等我们拿到加州的安宁疗护执照之后，我们将为北加州南湾地区以及部分东湾地区的华亚医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关怀。目前我们所提供的咨询、教育或者是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者是社区社会的背景。那除了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加州时间，我们为全美国的华人提供这一个电话教育讲座之外，我们也在我们的办公室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朋友举办互助小组，那时间是第三个星期三的上午10点半到12点15分。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个电话关怀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888-663-8585，从每个周一上午9点到下午5点，每周5天，我们都有受过训练的义工在我们办公室来聆听您的电话，或者是提供您所需要的资讯。我们同时也提供心灵的支持。欢迎各位把这样的服务介绍给您的朋友，如果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余昌恩博士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余博士呢，他是华盛顿大学老年医学的研究副教授，过去20年呢，他一直在研究遗传变异的机制如何导致衰老和神经退化性的疾病，以及如何把这些的知识应用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他自己有广泛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背景，而且呢，他的研究的强项呢，在于对衰老相关的神经退化性疾病遗传分子的分析。他呢有非常深厚的研究的基础。他在今年呢当选了台大杰出的校友，曾经应邀回台呢分享他的研究心得。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余博士呢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脑部的健康。那我同时呢我也邀请到我们希望之星的义工 Joy。待会儿呢可以跟余博士呢有一些的对话。那最后面大概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会开放让线上的朋友可以发问。那由于呢余博士呢他是一个研究的学者，他不是一个职业的医生，所以他的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从这个研究方面的结论或者是所衍生出来的这些资讯呢来提供给大家，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脑部的健康或者是预防这些脑部的病变。 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于博士，让他有机会先把他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好，那个于博士，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是的，我现在已经，可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可以呀，这就
好的。
好，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龚先生。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昌恩。那我现在人在西雅图，但是很高兴能够用这个电话可以连线跟大家有一个一起学习，一起来学习到底什么是失智症啊。那我今天讲，我今天所讲的主题会分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我会带大家用比较浅显跟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失智症，那在身体上会有什么改变，有什么症状。然后呢，后半段我会比较注重在强调我们现在呢从研究的角度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有什么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去做，可以减少这个失智症的风险。那我是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带回去，把这个风险，把这些习惯做出来，然后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啊，可以活出一个健康的人生。那么现在回到这个主题，就是失智症。失智症的英文叫 dementia， 那另外一个翻译呢叫脑病变，就是脑部生了病以后会产生变化。那失智症呢或脑病变呢，是因为脑部产生的病有些不好的结构产生或生了病，使脑部受损。那脑部有很多的功能，那这个受损的时候呢，最主要呢会有些改变，例如说我们在记忆上，在思考上，在理解判断，还有在专注上，这些都会改变。那我可能在线上的朋友就有些就会问呢，哎呀，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的脑部的功能好像退了不少，那是不是我有失智症呢？其实我们等一下会再回到这个课题，但是蛮重要一点，一般我们在上年纪的时候或年纪比较大，脑部的功能一定会减低，会不能跟年轻的时候相比。但是呢，通常在这个时候脑部的功能降低，可是还是可以自己照料自己，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可是一般的失智症，当你脑部有这个病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没办法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所以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分。那老化产生的脑部的功能退化呢，会有，但是还是大部分人都还是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我们就以这个来稍微做一个区分，失智跟老化的脑部退化有什么不同。那这根据传统的诊断呢，失智症呢，大家听到很多像 Alzheimer 艾尔兹海默氏症，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叫血管性的失智症，就是 vascular dementia。那现在也很多这种混合性的，就是包括 Alzheimer's 跟 vascular dementia 血管性跟艾滋海默氏都混在一起，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当然呢，那在最新的这个区分方法，又用的更细的方法，他们是在用脑部中有哪些不好的蛋白质，哪些不正常的蛋白质沉淀在脑子里，像例如说有一个叫 tau 一个 protein 沉淀在脑子里，他用这个 tau 来区分这个脑部的病变，或者是有另外一个蛋白质叫 alpha synuclein 沉淀在脑部里。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区分方法，比较细，也许各位有时候在文献上啦，或在电视或在报章杂志上会看到一些其他不同的脑病变的一些名称，那并不表示就是说并不表示说我们今天并不表示说那些并不是常常有的脑病变，那些也常常在我们周遭会有人得到这样的病变，只是说它的区别方法它的名称还有用的词会有些不一样， 但是我们今天比较专注在 Alzheimer 艾滋海默氏症跟血管性失智症。那我想从血管性失智症来开始做一个起头，因为我们对他的了解比较容易，也比较深入。那从这个名称来讲，血管性失智症当然呢一定就是跟血管有关系了。那我想从这方面，因为我也要从这方面带给大家一个观念啊，就是说我们的血液跟血管，血液对脑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每个人的头脑大概占全身的体重只有2%，哦，百分之二的重量是我们的脑子只有2%，可是我们整个脑子会用到20%的能量，我们全身我们身体啦所每天摄取的这些食物啦能量有20%要供给脑子，所以你想看体重只有重量只有2%，可是要用掉20%的能量，就表示脑子需要很大量的能量供给，哦，供给脑子去活动。哎，那这样子，这能量从哪里来呢？就只有从血液了，从血液输送这个能量，输送这个养分，输送这个氧气到头脑里面，哦，供给这个头脑能够有这个充分的能量去运用，所以头脑才可以执行它的功能。那如果呢，这个血液呢流动呢比较不顺，哦，或受阻，或者是血液或有些阻塞的现象，这个血液没办法供给到脑部，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状况，也会产生疾病。所以这些血管性失智症主要对血液的流通，哦，不对头脑产生的影响。那也许各位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哎，那么我常常觉得，如果我看把了脉搏，我觉得我血管，我可以觉得血液在流，哦，这个血管在跳，我摸了心脏，我也觉得我心脏在跳，我可以感觉到血液在那边在流动，可是我不觉得我的脑子里好像有血液在流动。是的，我们没办法去感受到脑子里面血液的流动，因为脑子里血管很多很细。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哦，假设说现在有一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这个床上是一个天平，哦，是一个平衡台，像一个天平一样，这个人平躺在这个天平上面，那我们要这个人说，哦，你现在就安静，就全身放轻松安静，不要去想任何事情。那这个天平呢，这个天平的床呢可以呈水平状况，完全是平衡的。好，那现在呢，如果我们就要让这位躺在这个天平床上的人说，好，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我给你一个心算的题目，我让你试试看，你想想看7×8+10等于多少。当这个人开始去想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很多的血液就会开始流到脑子里去，啊，就有多余的血液，很多另外的血液流到脑部去。那原本这个是一个天平的一个床，本来是水平的状况，那这时候呢，这个头部那边就会变重，所以头部那边就会往下沉。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啊，这也表示说，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当我们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的血液会往脑部去啊，增加这个血液的流量，因为脑部需要这些能量来供给脑部的思想。所以现在各位朋友，现在在你在线上在电话上在听啊，在思想这些事情，其实在同时间也有很多血液，真的是更多的血液流到你的脑部。那我今天是这个是一个重点，强调说，哦，我们很多时候脑部需要很多的血液，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提供这个脑部的功能。那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血管性的失智症上面啊，那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个血管性失智症呢？那一定跟血流的不顺有关系了。那我们常听到像高血压、高胆固醇、心脏病或糖尿病，这些都跟血液的循环有关系，都会提高风险，造成这个血管性失智症。那血管性失智症有什么主要的症状呢？它一开始大部分是没办法专注啊，当这个失智症产生的时候没办法专心，而且很多时候语言上 会有困难，也没办法跟人家沟通。那另外呢，在情绪上会产生变化，很多时候情绪会低落，会比较沮丧。那这个是血管性的失智症的一个特征。那它的预防呢？好，那我们现在了解了，哦，原来血管性失智症是跟这个血流到脑子里有很大的关系。然后这些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疾病都会造成高的风险。那所以要预防血管性失智症呢，很简单啊，当你有这些疾病的时候呢，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现在都有很好的药物控制这些。啊，这些血压啦、糖尿病都有很好的药物控制。那建议呢，就是你这些药物要持续的使用，把这个情况啊，这血压啦、糖尿病啦、胆固醇啦控制住、控制好，那你这个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就会降低。那至于有些人很健康啦，没有这些疾病呢，那另外的建议就是说，绝对尽量不要抽烟。如果有抽烟的习惯，最好能够戒烟，因为抽烟的话会伤害血管，对血管的伤害蛮大。那我们也知道，血管伤害的话，一定会影响这个血液流到脑部的这个功能。那另外呢，有就是体能的运动，就是在做任何的运动都很好。因为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听心跳会增加，心跳增加的时候会把血液的流量增快，血液流量增快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把养分啦、氧气啦更充分的带到脑部，供脑部运用。那另外一个呢，是当脑部有这些作用的时候，也会很多新陈代谢，有些不好的物质会开始产生，血液流得快的时候，也会把这些新陈代谢的废物很快的带掉。所以呢，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知道，对很多的身体情况都是很大的帮助。那对这个血管性失智症的预防也是很重要。好，那我们现在呢，下进到第二个失智症，就是Alzheimer 艾尔兹海默氏症。那跟血管性的失智症比起来呢，艾尔兹海默氏症其实我们知道的很少，知道的不多。虽然这个病从1906年啊，第一个被这个 Alzheimer 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德国医生，他叙述他的病人啊，所以从那时候他们就用这个医生的名字来纪念这个医生，把这个病叫Alzheimer's disease， 但我们已经100多年了，但对这个病都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治疗的方法啊，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那艾尔兹海默氏病，不是很好了解，所以我想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大家认识。这个例子呢，是在去年2015年有一个电影叫《Dear Alice》，啊，是讲到。这个电影呢，是讲到呢，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大学很聪明的一个大学一个女教授，哦，她很有成就，也很聪明。可是呢，她在很早的时候，她在50多岁的时候，她就发觉，哎，她很多在记忆上呢开始有些问题。原来啊，她确实是得到艾尔兹海默氏症，哦，那她的这个故事，这个电影就讲到她本身的故事，还有她后来她怎么。他的挣扎，他的家人，跟他的关系。那我想用这个故事呢，来，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看过，也许没看过，但是我想用这个电影来做一个介绍，来切入这个 Alzheimer's。那像这个 Alice， 她在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得了这个病症。那所以呢 ，Alzheimer 呢，一般有分早发性跟晚发性。那它的分界线是差不多从60岁到65岁作为一个分界线，在60岁之前呢，一般都可以归并成早发性。那像这个 Alice， 她是在50出头啊，她就得病，所以她确实是一个早发性的啊。那我们刚说，哎，我们对 Alzheimer 不是很熟，可是有些人看过这电影，说，哎，这个 Alice 不是去找精神科医生吗？而且可以诊断出来，而且又找到她哪一个基因？哦，有产生突变，对的，因为这个在 early onset 啊，在早发性的这 Alzheimer 只占所有的 Alzheimer 的 patient 的比率只占 低于 2%， 很少很少。所以如果你看过这电影的话，你会记得那医生跟他讲说他这个病是很稀少的，很稀少，并不是甚至在 Alzheimer 的比例，这个所有的病人比例中，这种情况都是很少。这种早发性呢，我们现在就知道有三个基因 ,APP, PSEN1, PSEN2, 这三个基因。这个 Alice 就是他在 PSEN1, 他有一个突变，所以他会产生这个早发性的 Alzheimer's。那对这个晚发性的呢，哦，大部分是60、65岁以后才发生的，这个占绝大多数，哦，几乎是 98% 都是属于这一类型。那我们现在呢知道有大概有20几个基因跟这个晚发性的这个奥兹海默有关系。那它产生的原因呢，哦，我们知道是基因是一个原因，但是环境呢，哦，基因加上环境还有加上生活形态是造成这个晚发性 Alzheimer 很重要的原因。那这基因加环境加生活形态这一点我会留在最后，再比较详细的来介绍。我们现在再继续介绍这 Alzheimer 它的症状是怎样呢？它一开始，这个 脑细胞的破坏主要是从记忆跟处理记忆方面有关系的脑部开始，所以呢一开始记忆是第一个丧失。那学习能力呢，因为学习能力很多时候需要记忆也会丧失，然后有些在思考啦，在处理事情的上面都会产生问题。那所以从 Alzheimer 我们看到是记忆上最开始出现问题，跟刚才的血管性的病变啊，失智症就不同了。血管性失智症我们说是专注沟通先产生问题，所以这从这上面就可以区分啊这些病变的不同。那 Alzheimer 它的病情的发展，当你得到病情发展的时候，会因人而异，有些人会退化的很快，有些人却可以延续会非常久，所以呢病情可能会从3年有些人拖到20几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呢？其实这些当然跟基因，但是跟这环境跟生活形态也有关系啊。为什么有些病人会病情会可以延缓，有些会这么快？但主要是这个脑部的这些细胞受损，一开始从记忆的部位受损，然后以后呢渐渐的全整个脑子所很多的地方都会受到影响，很多的脑细胞都会受到损坏。那最后呢Alzheimer 的病人呢就完全没有办法自己料理自己，需要完全的别人来照顾他自己，这个生活已经没办法自己料理。那我们再看一下哪些原因会比较高的危险，是属于高危险族啊。第一个，我们年龄越大的话得 Alzheimer 的机会越多啊，差不多现在觉得现在的研究是觉得差不多每五年，你5年增加5年到10年，差不多这过程你的风险会增加2倍，所以年纪越高的话得 Alzheimer 的机会会越大。那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啊，女性比男性多。其实这一点一直在5年前都还是一直在大家还是觉得不能确定，因为呢为什么？因为通常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至少女性一般 in general 女性会比男性多活5到10年。那我们刚刚说吧，年龄越高得 Alzheimer 机会越大，对不对？那女性寿命越长，当然得 Alzheimer 机会就越大了。但是呢现在很多大型的实验控制得很好，真的发觉确实女性比男性得这个 Alzheimer 机会，如果把这个年龄的因素除掉的话，还是比男性高。但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家族史上，你有近亲有得过 Alzheimer 的话那你本人的机会得 Alzheimer 的机会就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近亲跟你之间，你们有这个基因有同样的基因，会遗传同样的基因的机会就大。那例如说我本身是在做其中的一个基因叫 apolipoprotein ApoE， 这个基因有3个不同的版本，一有一二一三一四三个不同的版本。 但是当有些人带这个一四这个版本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版本啊，当你我们知道每个基因，我们每个人的基因有两个 copy， 一个 copy 从爸爸来，一个 copy 从妈妈来，所以每个基因在人身上都有两个 copy。当你有 APOE4 有一个基因的时候，你的这个的 Alzheimer 风险会增加3到4倍。当你有两个这个基因，两个这个 copy 的时候呢，会提高到15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遗传上还是很重要的啊，会造成这个 Alzheimer。那它的警讯呢？它有什么 sign 呢？那通常 Alzheimer 的时候，因为这个记忆力会产生，一开始是记忆力会产生问题，所以呢，通常有 Alzheimer 的这症状的时候呢，这个人会常常会重复一直问同样的问题啊，因为他不记得他问过这个问题。那也许呢，他会讲同样的故事啊，你讲了一遍又一遍。那像有时候呢，在平常很容易处理的一些事情，他会突然之间没办法处理。像刚才我提到这个电影，这个 Dear Alice， 他在50多岁，他在有一次在准备家庭的这个Thanksgiving 啊，感恩节的聚餐，他儿女都回来了，哎，他有一道菜他做得很熟，他很拿手的菜，突然之间他忘掉了，就这个菜的这个食谱是怎么样，他完全忘掉了。啊，像有时候就是说有些很简单常日常常用的一些事情，突然之间他完全忘掉了。那有时候呢，有时候会看到周遭环境会不记得，会迷路，会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这些都是 Alzheimer 的警讯。那所以呢，我现在下一个呢，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啊，有些人也许会关心，那我有的时候我的记忆，我因为年纪比较大，记忆是有些退化，那这个因为年纪大产生记忆的变化，跟这个 Alzheimer 有什么区别呢？其实 Alzheimer 呢，他常常会把整个经验忘掉，然后很少很难把这个经验重新想起来。我举一个例子，也许你昨天跟家人或者跟朋友出去吃一个晚餐到哪一个餐厅，到哪一个中国餐厅去吃一个晚餐，哎。Alzheimer 的话，今天在问他，哎，他会想不起来哈，昨天有去吃晚餐吗？昨天有这样子吗？可是有时候老化的记忆改变啊，老化过程的记忆改变，问他，哎，好像他会记得有啊，我昨天有去吃晚餐，但吃什么菜我记不太得啊，所以 Alzheimer 会把整个经验忘掉，但是上年纪的这个老化的这个记忆的改变呢？会忘掉部分的啊，这个经验不会整个经验忘掉，会忘掉部分的这个细节，但是常常提醒后会再想起来。那通常呢 ，Alzheimer 如果因为记忆改变，有时候会用便条，会备忘录记下来要做什么，他们没办法去看着这个便条去执行哦，因为他不记得这个便条是要提醒他自己去做什么事情。可是呢，对老化的这个记忆改变呢，通常这便条纸或记忆可以再帮他提醒，可以提醒他再去做，他也可以再继续把这些事情完成。那所以呢，到最后呢 ，Alzheimer 呢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但老化呢还是可以，老化的记忆改变呢还是可以照顾自己。好。那我现在呢要进到另外一点，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 Alzheimer 呢，很多时候是基因加遗传加生活形态啊改变。那我们刚说在早发性的 Alzheimer 有3个基因，晚发性的 Alzheimer 有20几个基因啊会造成。那也许有些人就会说，哎，那这样子我需不要去做 genetic screening 去看看我有没有这些基因，这些突变啊，我是不是有这个风险？其实我是觉得在这方面呢，并没有那个必要。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带大家对这个基因啊，这个遗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好，那我举这个例子呢，跟 Alzheimer 是比较没有关系，但是大家从这个例子上可以学习到。那现在呢，最近呢在研究上啊，这个 Human Genome Project， 所以在很多的研究都是把整个很多的人他的 genome 啊，他的 genome 所有的 DNA 序列全部解序啊，去把它 sequence 出来。 那有好几个大型的实验啊，大型的研究，他们把很多的老人，这些都是百岁的人类，他们活了100多岁，身体还是很健康，他们就把他们基因拿出来，整个去解序啊，因为原来的目的是想说，哎，这些人都活了100多岁，一定是他们里面基因有什么成分特别好，所以他们能够活得那么健康，活那么老。可是呢，当解序出来以后呢，有很多 surprise， 为什么呢？因为发觉，哎，其中好些人他们的基因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突变，而且这些突变呢，是一般我们以前觉得，当你有这个突变的话，一定会造成这个疾病啊，这些突变会造成这个心脏血管的疾病呢，会造成很多很严重的疾病。可是这些人啊，为什么他们活到100多岁，而且有这个突变，他们还是他们没有这个症状，而且可以活得那么健康？其实啊，归纳起来哦，现在知道的是说，其实你的环境还有你的生活形态会改变你的生理跟身体的情况。当你的环境跟生活形态，你有好的环境生活形态去配合的话哦，虽然你的基因有这个突变会产生不好的蛋白质，但这个蛋白质并不见得会在你的生活和生命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哦，反而是在环境。所以从这点来讲，就是对基因是确实我们生下来就跟着我们，所以基因我们没办法去做改变，可是环境跟生活形态我们可以去做改变哦。那这些有时候会把这个不好的基因的这个表征会把它减低了，把它的这个效果减低了。那环境呢？好，我们第二个讲到环境，环境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每天生活的这个我们所面对的。但有时候确实在环境有很多污染，有重金属的啊，化学成分呢、啊，甚至这个空气的污染啊、哦，这些都会造成我们身体会有些损害。那另外有一个环境的一个影响就是压力。啊、哦，这个压力，那所以呢，有时候我有些环境我们不容易去改变，但是有些环境呢，我们确实可以去改变它。那另外一个生活的形态，我们的生活形态，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生活的形态上面来讲，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基因、环境跟生活形态，基因我们没办法做任何改变，不容易。啊、不，几乎是没办法做改变。环境呢，有些环境我们不容易改变，但是有些环境可以改变。可是呢，生活形态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中，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控制中，你怎么样去活出你的生活啊？你可以去改变，你可以去调整。但我现在进到生活形态，我要说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可以把我们的疾病，把我们的这个脑病变、脑失智的风险降到最低哦，是三个生活形态。那第一项呢，是从运动来做起。运动呢，啊，第一个就是有充分的运动，第二个是有健康和均衡的饮食啊，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啊，有健康均衡的饮食。然后第三个呢，是脑力的刺激和训练。好，我再重复一下，有三个这个生活的形态可以降低我们这个失智症的风险。第一个是充分的运动啊，充分的运动。第二个是健康的饮食，然后第三个是脑力的刺激和训练。那我现在要比较详细的来介绍为什么这些对我对脑部对失智症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好，首先呢，运动，我们先想想看，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心跳会增加？当我们心跳会增加的时候，很快我们回到刚才这个道理，血液跟脑部有很重要的关联。当心跳增加的时候，就很快把更多的血液哦，血液里更多的养分和氧气送到脑子里。那这样子脑子就有更多的能源啊，更多的能量，更多的能源去执行脑部的功能。 而且呢，当你血液增加的时候，脑部有很多的像生长激素，我们叫 neurotrophin 啊。当你血液增加多的时候，这些生长激素会增加，这些生长激素会脑神经细胞，还有另外还有脑部的支持细胞，都会让它更健康。而且呢，当血液当你运动的时候，有一点，你会把这个压力可以疏解、舒缓很多的压力啊。我们知道，有时候运动完，本来身体很郁闷啊，或者什么事情缠绕着我们，运动完以后，这压力的疏解是很重要。那另外呢，在运动越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前的观念觉得脑部的脑神经细胞不会增生，你生下来有多少脑神经细胞，这脑神经细胞就是这么多数字这么多数目，渐渐慢慢死掉。但是现在知道呢，当你运动，当你持续的运动，有恒的运动的时候呢，其实在脑部有些部位像海马体，这个脑神经细胞还会再增生，会有新的脑神经细胞产生，然后它就会产生新的这个连接这个新的脑部功能就可以产生。那另外呢，运动呢有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很多时候是讲运动讲到走路啦或是跑步，当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 cardio 心肺功能，可以达到心肺功能。那所谓 cardio 这个心肺功能，心跳血管增加的时候，大概的标准是说，我们如果在平常的这个心跳是差不多70下一分钟，我们可以增加到一分钟跳到两倍，增加到140下，维持差不多15分钟。那这个心肺功能的这个特别的心肺功能的这个运动呢，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的心跳这么快，我们想想看，这个血的这个压力一定很大，从心脏压送出去，血液的流量一定更快。有的时候我们在平常血管壁上会沉淀，会沉积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蛋白质，或一些不好的一些新陈代谢残留下来物质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些呢越积会越厚或者有些脂肪也会沉积在血管壁上，会越积越厚。当它越积越厚的时候，会影响到血液的流通更顺畅。可是当你有这个心跳，这个心肺功能的这种运动方法的时候，血液流量多，有一点像我们英文讲叫 pressure wash 就是压力冲洗。你把这个血管壁呢可以冲洗用这样的方式把血管壁可以洗得清洁但这只是做一个比例了。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健康均衡的饮食但我只是举个，我想我们中国人对饮食我们大家都有自己一套那我也在这边不多强调，只是提到一点，像大家听到地中海式的饮食，地中海式的饮食它用很多橄榄油，这是不饱和脂肪它吃很多豆类，吃很多水果还有蔬菜，所以我们知道，然后它的蛋白质主要是从鱼还有从这个乳制品来，所以呢它在这边它把这个饱和的脂肪还有这个胆固醇降到最低可是同时呢有产生很好的这些能量，有很多的能量供给充足的能量给脑部，所以这个是从健康的饮食这我们每天要做。然后我现在要稍微在脑部的健康，脑部的刺激跟健康来跟大家再多做稍微在这边做一点强调。那通常呢，我们一般可以有一个区分线，就是退休，你在退休前跟退休后在退休之前你还有工作的时候，通常你会处理在工作上很多的问题你需要处理，所以这个脑部的刺激跟训练很相当足够。但是呢，常常在退休后呢，脑部的刺激就不够了因为退休后比较没有一些繁琐的或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解决。但是呢，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脑部用身体能量的 20%， 脑部就像肌，从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就像肌肉，你需要去锻炼它，这肌肉才可以强壮。你如果一个肌肉放了很久不用的话，这肌肉会萎缩。其实脑部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脑部不去刺激它，不去运用的话，会萎缩的。那我举一个例子， 也是最近有几个大型的实验，他们研究一些所谓的 super ager， 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活到八十几岁，可是他们脑部非常健康，跟年轻人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记忆力啦、思考力都没什么退化。哎，他们就研究到底他在生活、他在环境啊、他的生活，他们这些人在环境生活上有什么不同呢？啊，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健康？后来归纳出来，原来发觉，哎，很有意思。他们这些人，很多人在退休以后，他们去，他们有些大部分会做两件事情啊，有些人会去学一个第二种语言，一个外国语。也许他在年轻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时间去学习这外国语言。也许他觉得哦，这个法语很漂亮，很美，这个法语讲得很美。然后他退休以后，他就去学这个第二种语言。但另外一种呢，是去学乐器，学音乐的乐器啊。其实你想看音乐乐器，你要去学乐器啦，你要去看谱啦，哦，这个好像也是一种语言。那这种东西都是一个新的知识，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选项哦，要去刺激头脑。所以发觉，哎，当你有脑部有这些刺激、有这些训练的时候呢，哦，他们这些人虽然退休以后，推脑部还可以维持很健康哦。所以呢，我在这边就是在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讲的，我就是最后归结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血液的循环对脑部是非常重要哦，那大家抓到这个原则，怎么样让血液供给血液脑部，大家用自己最好的方法，在生活的形态上啊，把这一点做到啊，而且是每天去做到。例如说运动啦，健康的饮食啦，会对脑部的刺激啊，去做到这一点，每天去学习，把它变成一个习惯，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风险啊降到最低。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
好，谢谢于博士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希望之星的义工 Joy 呢，可能会对刚刚您所分享的呢，先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再让线上的朋友再有一些提问。好 ，Joy， 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是，我现在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就请说。
好，于博士，谢谢你非常精彩、非常详细的这个演讲哈。那对你刚才说，我们改变这个生活形态，可以减少这个得到艾滋海默症的这个风险。那在我知道第一项是充分的运动，那你刚刚也讲到说，这个心肺功能最好就是运动呢，可以达到让我们的基础的这个心跳是基础心跳的两倍哈。那有些老年人呢，他年纪大了，也许他有其他的疾病，也许做一些心肺功能的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只能做像瑜伽啦或者太极呀这一类比较缓和的运动。那这个是不是也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那简单的回答说，是，对，只要是任何的运动哦，都会有好的效果。那而且运动呢，不仅是对Alzheimer 艾滋海默症，对很多其他的疾病，像心肺，像我们刚刚说的血管性的这个疾病，或血管的失智症，或其他的，我们也知道像糖尿病，像很多的这些疾病，这些运动都对它有加分的效果。那回到刚才Joy 讲的这个问的这个问题确实有些人没办法做心肺的功能的运动。那我在想说，心肺功能有额外的好处。那你如果可以做心肺功能的话，大家可以做的话我想如果说我把心肺功能的好处放到十分好了放到十分，它会加分加到十分。那你呢，其实呢，有些人没办法做心肺，他只要是做一些别的运动像走路啦、散步啦，或做瑜伽啦也至少有五分六分，因为这个比没做运动的话，可能连一分都达不到那我说，如果说没做，完全没有什么运动的话，可能就是零分或一分我们用这样子一个一个 一个尺度一个标准来看，所以你有运动的话已经是很好，比没运动会好很多，在降低风险。那当然呢，如果你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啊，可以做一个是持续有恒的这个运动。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就是说没有办法做心肺功能的话，就是比较持续跟有恒啊。那另外一个可以做心肺的话，就鼓励可以做这个心肺方面的运动。
是，所以不管你的情形如何，就是如果你能的以你的体能的程度来做，就能够持续的做任何你能够承受的运动都是有帮助的。对
对啊，而且这个帮助都是不是说从零分加到一分，而是从零分加到五分，就都是有蛮 significant 的一个效果。
是是，谢谢子博士。那另外我想问您，刚刚也讲到说这个造成阿兹海默症是基因加上环境加上生活形态，好，那基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环境方面除了污染除了压力，也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的事情引起我们的情绪，那情绪这方面对这个阿兹海默症的影响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蛮大的影响？
我想情绪方面一定会因为情绪会影响我们的生理我们的生理受影响的话，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那其实呢睡眠也是很重要有良好的睡眠也是很重要，可以把这个失智症风险降低。因为最近也有些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沉睡的时候，睡眠睡得好的时候，我们的脑部很多本来有很多不好积存的代谢的物质或不正常的蛋白质，当我们睡眠睡得很好，睡眠睡得沉的时候这脑部有些液体会流动，会把这些不好的蛋白质像清道夫一样会把它清除干净。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这个压力或情绪我想从这个得病的角度，也许会是一个比较不是一个很直接，但是它会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我们的生理，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些呢会，所以笼统加起来还是会造成会把风险提高。那所以呢，为什么我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在运动上在运动上好处是我们可以疏解这个压力，然后这个心情呢，其实很多人我们可以用运动的方式也可以调整这个心态那所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我想从生活形态不只是刚才我说的那三方面，也许有些人有些信仰所以在信心上呢会比较不会走入一个沮丧的一个环境，所以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处理这些。但我想我刚才说的这三样就是比较一般，每个人都可以放在生活的每天的生活行为上面去运行。
是，我想如果说有除了说充分的运动哈，那还也许如果说有家人在旁边能够常常扶持，然后也有一个比较坚定的信仰，可能对这个病人都有好处，都能够减少这个风险呀。那您讲到那个脑力的刺激哈，这方面。谢谢你。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要想到说将来也许退休之后可能要再学个第二语言，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我就想问您，那有些人以前也提到过说像打牌啦，或者是甚至前一阵子在那个世界日报上看到说最近有一个研究，可能还不是完全真的已经发表，但是他们在一个这个大 大会上头报告说，如果有一些电脑方面的一些大脑的训练，大脑的一些的游戏，是不是可以也是对这个脑力的刺激也是有帮助，也能减少这个失智症的风险，这方面我们的了解。
好，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对脑力的刺激，我想分两点来讲，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刚才就提到说打牌啦，这个很好。我想脑部的刺激啊，有可以大家可以分好，可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对脑部有帮助。那如果喜欢打麻将啦、打牌啦，很好。而且打麻将的时候，你跟别人聊天，其实聊天的时候也是很好的脑部刺激。你有一些社交活动啊，去跟人家交谈啊，有些讯息，有些新的讯息交换啦、这些你这些讯息你需要去思考，你需要去记得这些新的讯息，这些都是很好的脑部刺激。甚至在打牌，你不是只是在想牌，你也会在跟别人在有些谈话，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脑部刺激。比坐在家里，你觉得我坐在家里我不要去参加这些活动，我在家里好好休息，其实那样子反而更不好，因为那样子的话脑部刺激不够。但回到刚才第二个问题，说这个电脑的训练，其实在电脑训练已经差不多十多年了蛮早就有这个电脑大家有人鼓励说用电脑来刺激，可以把头脑的功能刺激得更好。但是一段时间来对年轻人，对还没有见到老人的这些族群来讲，其实呢，这电脑的刺激并没有很大的帮忙。你电脑做多的时候，你在练习多的时候，其实是增加你反应的时间稍微快一点，而且你有些 task 你多做重复多做几遍，你熟悉了，就变成你熟悉这个 task， 所以你反应时间会加快，会比较短。但是实际上对整个脑部的功能并没有说很好的数据说它可以帮助。那回到我们上年纪呢，上年纪的人对电脑，我想刚才这个 Joey 提到这个研究这个是两个多礼拜前在 Toronto 的一个 Alzheimer 的一个会议里他们发表的一个，但现在还没有正式在杂志上发表，所以我对这个细节不是很熟。但我的想法是说，如果上年纪的时候可以学习用电脑，光学习用电脑这一点事情就是一个好的，因为是一个新的东西，你要去学习，要去学习新的东西啊。那从电脑上很多资讯，你去看这些资讯，那从这上面来讲，这个就是一个脑部的刺激，光这一点就是一个好的。但是我也要提醒，因为电脑，很多电脑或平板啊，我们的平板是它是属于蓝光系列啊 ，blue light， 这个蓝光系列会比较影响到睡眠，所以在如果要做这方面的话，尽量离睡眠，不要在睡眠前做，尽量离睡眠例如说用白天的时间做啦，不要再靠近睡眠，因为这些blue light会影响睡眠。那反而睡眠的品质，我会觉得比使用电脑又更重要。
是，谢谢于博士的解说。我想就是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有一些的社交的活动，对增加脑力的刺激都是有帮助，都是好的。好呀，龚主任，我们是不是要把时间剩下的时间开放给线上的朋友们？
对，我们就开放给线上的朋友。如果您对于刚刚于博士所分享的内容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按星号61*X1当你按这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边可以看得到有人排队问问题，那我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发问。好，第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244，请发问。
是我吗？0244，
请您发问。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一个困扰是那个 sleep disorder， 我呢是日夜颠倒，我就颠倒不过来，我是白天睡觉，晚上很清醒，12点钟的时候精神好得不得了。那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老年痴呆症的一个症状？
好，老年痴呆症一般并没有在时间，并不会影响到时间。这个 sleeping， 这个睡眠的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个，就是睡眠功能失调，这个跟老年痴呆症并没有任何关联，至少目前的研究是这样的。这个比较是所谓的 circadian rhythm， 是一个生理时钟的调整的过程。那方面呢，跟这个失智症是不太一样。但是我想在如果是睡眠失调的这一方面，只要你在别的时间啊，你的别的时间你可以睡好，你睡眠够啊，够有够充足的睡眠时间，其实大致来讲对身体的健康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应该对失智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加分或减分。
好，谢谢于博士。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是8888，请您现在发问。Hello， 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8888，请您现在发问。
哦，我的问题是，听说那个脑细胞里边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做成的。它的含的cholesterol 成分很高。那我们如果现在大家都提倡避免吃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蛋黄啊或者其他，那会不会影响脑细胞的营养供给不够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我想大家这个怕胆固醇的这件事情是确实有一点过头了啊。那其实大家去看一下那个 FDA， 现在美国这个健康卫生总署，其实它的 guideline 其实说一天吃一个蛋并不会有什么损害。那另外刚才您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胆固醇不仅是脑细胞里面啊，大家想想看这个血管的壁，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重点，这个血管很重要，你血管壁健康的话，这个血液输送就容易。这个整个血管壁很多很多啊，都是叫 lipid bilayer， 都是很多是这个胆固醇脂肪在那边组成的。当你这些不够的时候呢，反而会这个胆固醇反而不够的时候呢，反而会造对健康有损害。那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以前很多时候做很多的研究觉得脑部中风跟胆固醇有关系，对，确实胆固醇太高的话会产生血管会阻塞，血液会流得缓。可是呢，那些的研究大部分是对血栓是所谓的 ischemic 的 stroke 血栓做研究。那中风有另外一种，就是血管破裂hemorrhage。其实血管破裂很多时候是胆固醇不够，这些脂肪不够所以血管壁变薄。那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你刚刚讲的确实对，我们需要有好的胆固醇，所以也是为什么有健康均衡的饮食很重要。
谢谢于博士。那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8548，发问。
于博士我想请问一下，在那个危险因素那一栏有一个是结合的荷尔蒙治疗，雌激素就是 estrogen and progesterone， 这两个的话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治疗，是不是对身体不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脑神经的健康？
是的，现在至少在研究的数据上来讲，就是有 hormone replacement 啊，有荷尔蒙治疗的这些的话的风险是比较高啊。然后尤其呢，因为我们刚提到刚才女性有一个风险是女性比男性高，那很多这尤其是 estrogen 的 hormone replacement 这些大部分主要 replacement 的这些治疗法还是在女性，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到底这个女性高的这个原因啊，我们刚第二项这个高的原因会不会跟这个很多是因为经过 hormone replacement 啊，这一点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厘清，但至少现在的数据是说当经过有这些 hormone replacement 的这些 treatment 的时候风险是提高。那我不晓得我只能从这方面，因为这方面的数据还不是很大很清楚，所以我只能从这方面来做这样子的解释。
线上朋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按星号61。那我们现在在8888这位朋友在发问。Hello。好像那个他已经刚刚发问过了哈，好，那我们非常谢谢于博士呢，我们很清楚的讲解。如果您有事先报名的话，您大概有收到我们昨天寄给您的讲义，那不然的话呢，您过几天到我们希望之星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 可以下载或者是这个讲义，或者是再一次聆听于博士的分享的内容。我们下个月9月20号，我们在同样这个时间6点到7点，我们邀请到 Dr. Vivian Tsai 来讲充血性心脏衰竭的防治和病患者。英文就是 congested heart failure 这样的一个疾病，它的防治还有病患的照顾。那如果您对于这样的题目有兴趣的话，请您再报名，或者是邀请你的朋友报名参加。那报名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热线1888-663-8585，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 来可以上网登记。我们再一次呢谢谢于博士给我们今天非常清楚的讲解，希望他所分享的内容呢对大家都能够有帮助，可以来减低我们脑部病变的这种危险性。好，谢谢于博士，那谢谢各位，那我们下个月再见，拜拜。
好，谢谢各位，再见，
拜。